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星期一称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这是一系列抗议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部长们在荷兰举行集会、支持总统埃尔多安的制裁行动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被荷兰当局阻止参加为在土耳其全民公投当中增加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而举行的集会，之后两国关系恶化，即将进行的公投将给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星期一的制裁包括禁止目前仍在国外的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并且暂停外交航班。制裁的范围似乎不包括针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制裁或旅行限制。土耳其副总统库尔图尔穆斯对记者表示，这些措施将持续到荷兰采取措施补救其所采取的行动。土耳其官员还表示，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与欧盟在防止移民涌入欧洲大陆方面的合作。埃尔多安指责荷兰禁止他的部长举行集会的做法就像纳粹，他为此招致谴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申请加入欧盟的扩张委员会的哈恩敦促土耳其避免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令局势进一步恶化。在苏格兰方面，苏格兰首席部长星期一宣布，他计划为举行的新的独立公投开始法律程序，这使得苏格兰离脱离英国更近了一步。在爱丁堡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斯特金表示，在去年英国投票脱离欧洲之后，给苏格兰人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斯特金在他的讲话当中说，在英国脱欧威胁到苏格兰的经济及其与欧洲联系之际，他不会什么都不做。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是英国边界以北最大的政党，在上星期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新分党民族主义者的席位激增之后，斯特金做出了宣布，尽管不出意外，但仍增加了英国脱欧投票的后果。台湾台北地方法院3月14日以前总统马英九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罪名，依法对马英九提起了公诉。在此之前，台北的地检署就民进党立法委员柯建铭指控马英九教唆泄密案进行了调查。这起教唆案、泄密案起源于2013年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和前司法部长王金平可能涉及的所谓官说案。马英九和前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被控涉嫌教唆泄密与泄密罪后，黄世明已经因触犯所谓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及泄密罪，被法院判刑1年3个月。马英九定于星期二的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在香港特首选举，三位候选人星期二和星期日举行了两场重要的选前辩论。两个3月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都显示，前财政司长曾俊华支持度继续领先于北京鼠疫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法官胡国兴。另外一个民调还表明，近70%受访者不赞成北京钦点某一候选人。民间智库未来香港委托岭大公共管制研究部3月1日至7日的电话访问了1014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其中 43.9% 的人表态支持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依次为 27.6% 和 12.7%。 另外，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评价医疗法案，明年将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预算办公室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他们星期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改革医保法面的费用的相关报告。以上是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prepare for an important trade expo? We will give you some insight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给小费呢是美国的社交礼仪，到底给多少合适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give someone a run for one's money and run into the grou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oday'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is spelled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是礼节规范的意思。
Talking loud over the phone in public places is a major breach in basic etiquette.
在公共场合大声讲电话是基本社交礼仪的大忌。
A judge ordered rapper Meek Mill to enroll in a social media etiquette class.
法官裁决要求说唱歌手米克米尔去上社交媒体的礼仪课程。在美国，给小费是一种常规礼节。不过
Even within the U.S., tipping etiquette tends to change over time and across regions.
然而，美国国内给小费的规范也会因为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存在差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特别困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给小费哎。
Yeah, tipping is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culture.
So what's the standard tipping etiquette?
It's about 15% for lunch and 20% for dinner. Of course, it all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Yeah, but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tipping situations like taking a taxi, staying at a hotel, or getting a haircut. I need detailed instructions for all these.
I guess the general rule is 15 to 20% with a smile and a thank you.
Huh, that's cool. All right, enough about tipp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忙园艺俱乐部的事情，一年一度的玫瑰节就要到了，周围地区很多园艺俱乐部都要大显身手，竞争相当的激烈。我们俱乐部虽然规模不大，资金也不充沛，但是非常有创意，你可别小看我们哦。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Run is spelled R-U-N and moneyMONEY.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意思是对竞争对手构成挑战。我们俱乐部就打算在玫瑰节的比赛中挑战其他参赛俱乐部，绝不能让他们轻松获胜。
You plan to give them a run for their money.
没错，下面例句里的这个水手看来也是个不甘示弱的家伙。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他说
帕克老是喜欢提醒我，去年帆船大赛他把我赢得多惨。那次输了以后，我把每个周末的时间都花在改造帆船、练习各种动作上。我决心下次比赛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看到我的竞争实力，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女儿跟她小表哥 Jimmy 在一个学校读书，二年级学校汇演， Jimmy 是重要的角色，而我女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后来一定让我带他去上唱歌跳舞的才艺班，结果三年级在汇演，他一下子成了主要演员之一。
She gave her cousin a run for her money.
成了表哥 Jimmy 的竞争对象。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从上面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一定要戒骄戒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家公司的经验。
Our motorcycle companie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 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段话说的是，
我们公司在摩托车行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给我们构成了威胁。没想到他们的科技创新和大胆的设计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们这才意识到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their money，
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从赛马比赛来的。最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虽然赛马赢不了多少钱，但是能看到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也还是很开心。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motorcycle company ha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n today's competitive market, you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your products and customer service, or else your competitor could give you a run for your money.
True to that. And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and your customer pool is to attend a trade fair.
Exact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go see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高兴地宣布
Well folks, I've got good news. Everything is finalized and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at the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at's great new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as so difficult, but I'm glad we made it.
The trade show in Frankfurt is the biggest textile show in the world, so it's great that we can have a presence there.
公司在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上申请到了一个展台。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品展示会，能够去参加有一个
presence，
当然是好消息。
Presence is spelled P-R-E-S-E-N-C-E, presence.
在这里是出席、在场的意思。
Bu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we leave.
I was thinking about a new brochure. I'm not really fond of the old one. It looks a little drab.
Yeah, I agree. Let's get our design team to create a new one.
Sounds good. We want the brochure to be really eye-catching. It's got to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展台申请到了。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意思是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出发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Elaine 建议重新设计一个宣传小册子，因为原来的看起来有些 drab。
Drab is spelled D-R-A-B, drab.
意思是枯燥乏味。经理 Nick 表示赞成，因为宣传小册子必须
eye-catching,
吸引眼球。
So it can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
That's the one thing about trade fairs. There are so many items on display, it's easy for our products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arrange our booth so we don't get lost in the crowd.
Good thinking. I'll talk to the designers about how we can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We'll be sending two teams to the trade show. One team will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and the other team will provide support.
Mark 说，博览会上展台很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自己的产品很容易就会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这里 ，Mark 用了两种说法，一个是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另外一个是
to get lost in the crowd，
意思都是跟别人差不多，放在那儿就找不着了。Elaine 说，应该让设计展台的人想办法
to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我们的展台与众不同。Nick 表示同意，决定派两班人马去参展，一组人做门面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另外一组人提供后勤保障。
经理 Nick 很高兴，原因是他们公司在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会上得到了一个展台。Now comes the hard part， 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他们需要 an eye-catching brochure， 一个吸引眼球的宣传册，还要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展台呢与众不同。
Preparing for an expo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There are so many details to attend to, and you need a fresh and unique idea to make your product stand out.
Yep, people's first impression of your booth might make or break a deal.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how this is gonna play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博览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Elaine 说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powwow with the team who will be manning the booth.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ir role is.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That's a good idea, Elaine.Seeing as I will be leading the team, I think I'll get everyone together before departure and go over these points. It's really true that first impressions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Elaine 建议跟负责展台的人
have a little powwow. Powwow is spelled P-O-W-W-O-W.
意思是碰头会，因为他们在展台接待客人。
Man the booth
是公司的门面，而且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第一印象是非常关键的。Mark 同意 Elaine 的看法，因为第一印象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既能促成交易
make a deal,
又能
break a deal,
让交易泡汤。
That's another thing to stress to your team, Mark. We should remind them to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The guy wandering around our booth might not look like a major buyer, but you never know.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at's right. We need to treat each person who stops by our booth as a potential customer. Many times I met someone who didn't look like a major player, but then they pull out their business card, and they turn out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a huge company.
经理 Nick 说，负责展台的人必须记住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Elaine 也表示
Looks can be deceiving.
外表有的时候是有欺骗性的，外表其貌不扬的人说不定却是一个大人物
，a major player。
因此，不论什么人从展台旁边走过，都必须把他当作
a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来对待。
These are all good points, but we also have to be aware of industrial espionage.Some of the people milling around could be spies.
Yeah, that's righ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trying to steal ideas. We do need to be careful. We should let our staff know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give away and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should not make public.
Mark 提醒大家说，参加商品博览会要小心。
Industrial espionage. Industrial is spelled I-N-D-U-S-T-R-I-A-L. Industrial.
工业的
Espionage is spelled E-S-P-I-O-N-A-G-E. Espionage.
间谍，两个词连在一起
Industrial espionage.
就是工业间谍。在展台附近游荡的人
Those who are milling around the booth.
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
To steal ideas
盗取别人的想法所以必须要让负责展台的员工们知道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什么信息不能公开
Nick 说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把每个前来展台参观的人都当作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 I mean, competitors can wander around your booth and steal your ideas, but it'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 company to learn the market trends and maybe take a look at what others are doing.
诶你跟公司老板 Nick 想的一样诶。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Okay,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else they need to prepar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交易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 Mark 说
The booth staff shouldn't give away too much info about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Basically the only thing they should make public are our company profile and our product line
But let's not forget to do a little spying of our own We won't do anything illegal of courseBut we should walk around and see what new trends are on the market. We want to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Mark 认为负责展台的人不能过多泄露公司的生产程序，只能向参观的人介绍
our company profile,
公司的概况以及
product line,
产品系列。Elaine 建议他们也应该设法在博览会上了解一下市场最新动向
the new trends on the market.
因为公司必须力争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纺织工业的最前沿
Cutting edge
意思是最先进的最新的
Absolutely I'm definitely going to be checking out our competitors
We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the support staff Since the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They'll be setting up the booth each morning and logging the contact info of all the potential customers we meet. I want them to scan every business card into our database so we don't lose any contacts.
Great idea, Mark. That should make our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经理 Nick 说他一定会利用这次的机会
to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实力。在这里
to check out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检查、查看。Mark 说负责后勤服务的人员也很重要他们每天要把收集到的名片输入数据库经理 Nick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It should make the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以后跟这些潜在的客户联系就可以方便多了
I'm so excited I think this expo will really boost our sales Plus, Frankfurt is a really cool city
Yeah, after the show I'll definitely explore FrankfurtMaybe we can take a day or two off after the expo for some R&R.
Sounds like a plan. Okay, folks, let's get busy. We have a lot to do.
会议结束之前，大家都很兴奋。Elaine 觉得这次博览会一定会推动公司的销量，而且法兰克福又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Mark 也说，准备交易会结束之后，顺便请一两天假。
For some R&R.
这里的 R&R 代表
Rest and relaxation
休息和放松经理 Nick 最后说
Sounds like a plan
意思是听起来不错
Let's get busy
那就行动起来吧 Mark 说在开展会的时候公司也可以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以确保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工业界的最前沿
Plus, after all that, they are going to need some R&R, rest and relaxation.
好了，博览会就到这里。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天晚上我去参加本地校董会的公开例会，大家一晚上都在谈责任的问题。学校管理人员说， 老师要为教学质量负责，家长说校董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有些老师说学生要为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负责。最后啊，听得我头都大了。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is spelled R-U-N and ground G-R-O-U-N-D。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意思是跑， ground 意思是地面。 run into the ground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彻底讨论或是去做一件事情。刚才说到在校董公开例会上，所有的人都在大谈责任的问题，一直讲到都没什么好讲了为止。这就可以说
They had run it into the ground。
在下面这个例句里，一群抗议示威者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 i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这位记者说，
几个月以来，抗议示威者一直指责市长种族歧视。他们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市政府里没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因此他不配连任市长。他们已经把种族歧视的话题说烂了，得找点别的什么新鲜话题说说了。
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得太过头就会失去效果。我正在上高中的侄女，最近一直吵着说自己需要一个 iPhone。
She's been running the topic into the ground.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 run into the groun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彻底摧毁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我们一起听下面这个员工讲述他所在的部门发生的事情。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 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 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位员工说
,Kathy 压根儿就不应该被提升为部门主任。他的一些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销售额的下跌和优秀员工的流失。他差点把这个部门搞垮。幸好换了个新领导，才慢慢的让我们转亏为盈。
或许这个 Kathy 给自己手下的员工压力太大。
She ran them into the ground.
让他们疲惫不堪，这些人被迫无奈才会辞职。我的邻居 Tom 曾经告诉过我，他从来不会把开了几年的旧车卖掉，每次都是买新车，使劲儿的开，直到
He ran it into the ground，
直到开不动了为止，然后索性扔掉。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 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 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seriously, your laziness is running me into the ground. Either pick up the slack or I'm out.
Funny, your boyfriend was saying something very similar about you last night.
What the hell?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星期一称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这是一系列抗议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部长们在荷兰举行集会，支持总统埃尔多安制裁行动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被荷兰当局阻止参加为在土耳其全民公投中增加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而举行的集会，之后两国关系恶化。即将进行的公投将给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星期一的制裁包括禁止目前仍在国外的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并且暂停外交航班。制裁的范围似乎不包括针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制裁和旅行限制。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穆斯对记者表示，这些措施将持续到荷兰采取措施补救其采取的行动。土耳其官员还表示，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与欧盟在防止移民涌入欧洲大陆方面的合作。埃尔多安指责荷兰禁止他的部长举行集会的做法就像纳粹，他为此招致谴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申请加入欧盟的扩张执委哈恩敦促土耳其避免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令局势进一步恶化。荷兰首席部长星期一宣布，他计划为举行新的公投，独立公投开始法律程序，这使得苏格兰脱离英国更近了一步。在爱丁堡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斯特金表示，在去年英国投票脱离欧洲之后，给苏格兰人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斯特金在讲话当中说，在英国脱欧威胁到苏格兰的经济及其与欧洲的联系之际，他不会什么都不做。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是英国边界以北最大的政党，在上个星期北爱尔兰议会选举新芬党民族主义者的席位激增之后，斯特金做出了宣布，尽管不出意外，但仍然增加了英国脱欧投票的后果。台湾台北地方法院3月14日以前总统马英九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罪名，依法对马英九提起了公诉。在此之前，台北地检署就民进党立法委员柯建铭指控马英九教唆泄密案进行了调查。这起教唆泄密案源于2013年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和前司法部长王金平可能涉及的所谓官说案。马英九和前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被控涉嫌教唆泄密与泄密等罪。黄世明已经因触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和泄密罪被法院判刑1年3个月。马英九总统前总统预计将于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在香港特首选举，三位候选人星期二和星期日举行了两场重要选举辩论之前，两个3月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都显示，前财政部长曾俊华的支持度继续领先于北京鼠疫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法官胡国兴。此外，一个民调还表明，近70%的受访者不赞成北京钦点某一候选人。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明年将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预算委员会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的小组，他们周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更改前任奥巴马总统医保法的费用报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说，目前的制度太昂贵，不公平地迫使人们购买健康保险。预算委员会办公室报告说，如果共和党人的计划获得通过，未投保人数将在2018年增加1400万，达到一共4100万，到2026年这个数字将达到5200万，而如果保留奥巴马的计划则有2800万人。2010年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是奥巴马的代表性的政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二次爆料，以录音证据揭露呢中共如何向华文媒体定向喂料，希望通过海外舆论来影响国内政治进程。郭文贵再度爆料，洋洋洒洒3个小时，许多内容真假难辨，但他与阳光媒体创始人吴征之间的电话录音披露了中共通过其代理人向海外媒体渗透操控海外舆论运作的这个事实，引发了海内外各界的震惊和热议。那么中共影响和操纵海外媒体呢，时有传闻，郭文贵的爆料价值何在？郭文贵本人素有神秘商人之称，他的爆料有没有高层受益的背景？中国政商关系错综复杂，中共高层如何利用富商为其政权服务？19大前夕，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加剧，郭文贵的最新爆料会不会影响到权力再分配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许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好，何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第一个问题我请教啊，纽约的和平先生，郭文贵披露的与中国媒体大亨吴征的电话录音引起各界普遍兴趣和重视。那何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指称说吴征是一位级别很高的情报间谍？您认为这种说法有多大的真实性呢？何先生。
好像那个他在采访的时候没有讲是电话录音吧，应该根据现在目前所能够证实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微信上面的他们的这个留尼的这个讨论，
嗯
啊，所以呢但是这个事实呢，就是正如这个当年就是中国的媒体对这个郭文贵先生的报道一样的，就是当时候比如说这个中国的一个杂志叫财新吧，还是财经，他们曾经说郭文贵先生是一个权力的一个猎手，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在媒体上在民间电视上面的这个讲话呢，展示出来的他是一个权力的猎物，所以这样两个报道放在一起呢，大家可以更加隐匿的甄别就是进行某一些这个对照性的这个研究，到底谁讲的更有可能性。但是在我一般看我们的一般的这个评这个分析看来呢这个在中国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确实有可能是一个权力的猎物，但是同时他有可能又是个权力的猎手，因为如果在中国这样一等情况之下要成为一个商人不跟政治的进行这个联系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民进电视呢，就是扮演了就是一个互补性的一个角色因为郭文贵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完整的展现出他的一些说法，那现在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郭先生现在对吴先生的这个指控批评和披露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吴先生他能够做出的一个说明和解读，这是比较权威的。就在一个法庭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还是一个观众性的一个角色，吴先生、葛先生和这个中国的财经杂志呢，他们扮演的是一个当事人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在没有当事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像你的导语里面讲的是真真假假，我觉得用这个词都是很 很泛泛而谈的，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导性的一个足印。我们要尽可能比较精确啊，就像你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上一个星期就是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误导。我当然知道你们绝对不是啊有任何的恶意，但是呢因为不认真啊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误会，就说了啊这个郭文贵先生里面讲到了啊跟你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老领导。啊，你这个老领导是谁啊？当时我都吃惊，哎，我说我老领导是谁吗？哎，其实啊，没有这么一篇这个报道啊，嘛就是葛先生根本就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讲到里面的我们认识的一个共同朋友。后来我想想，共同朋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媒体的朋友，媒体的朋友认识他和认识我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但是的这样一个乌龙，这样一等就是说无意之时啊，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误会。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话题啊，我怎么回答都是一个陷阱啊，都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误导。因为准确的回答和准确的回应啊，只有吴先生啊本人呢则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答案，或者说只有吴先生和葛先生两人进行这个辩论啊，则会啊给予这个答案。其实所谓民间电视的这个节目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我觉得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对葛文贵先生的报道是道德的审判，对葛先生的这种报道大部分都是啊这个单方面的报道，从来没有葛先生这样他能够完整的展示他作为一个被报道者他的这么一种声音。中国的法律，中国的这个媒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进行单方面的道德审判，单方面的这个报道。那民间电视这次做的是补了另外一部分啊，就是作为葛先生他的角度，他是怎么看的这些问题，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啊，明镜总裁和平先生对于这个他采访这个郭文贵先生所做的这些说明。那么。刚才我们还是围绕吴征的这个话题来谈。北京的张先生，吴征呢这一次在海外媒体中通过郭文贵这个爆料，在海外媒体中呢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吴征他在中国文化界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您对他有多少了解？他为什么按照郭文贵的爆料他能够代表中纪委或者专案组来说话呢？张先生。
我觉得我很赞同，就是这个和平先生的主张，就是这个事儿应该是由两造来这个对峙，啊，就是吴征先生可以这个以某种方式和这个郭文贵先生同台来，相互质证，最后呢，我想这个真相就会比较清楚。当然我也注意到，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电话录音里边所谈的这些内容，那么当然这个就是这个声音啊，就说是吴征先生的声音，那么吴征先生呢他是代表中纪委和专案组来对这个郭文贵先生下指令。那我想按常理来讲，如果他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他是不敢这么做的。那么他居然敢这么做，而且关于这个吴征先生的这个身份，这个郭文贵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从小被送到美国然后来培养等等等等这些。那么我觉得他至少跨了三个身份，那么一个身份可能是安全口的身份，一个身份可能他还这个跟中纪委他还代表了中纪委，那么至于这个专案组似乎又是和这个公安有关，那么至少这三个部门他都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代表，而且他从口气上看他也是郭文贵先生的领导或者是直接上司。那这种情况来看，就是吴征先生我觉得他需要说明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声音来证明他是或者他不是。当然以往我也知道，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文化界也比较多的，就是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大导演这个殷若成先生啊，这个他的身份后来在他去世以后，通过他的他所写的英文的自传，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他实际上他是 安全安全部门的人，他的组织关系其实长期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安全科。那么当然他也是同时也是这个中国这个文化部的副部长，他也做过。我本人呢跟这个尤汝成先生也有接触。那我就感觉，就是平时来看，这些人确实是一些很多才多艺的这个能人，但是呢，他确实可能有多重的身份和使命。那这一点上呢，就是说，但包括这个他的一些朋友，我也熟识，甚至和吴征先生共事过的朋友，我也熟识。但是呢，我不便就是来判断。说这些人就一定是或者一定不是什么，我觉得我不能下这样的判断，因为我手里没有证据。可能工会手里他是有证据的。但我手里没有证据，但是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印证了我以往的很多猜想。那么也使我重新的在梳理。我和我周边的朋友的一些个关系，我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说。
好的，好的。那何先生呢？刚才呢？何先生刚何先生，您在笑，那您对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吗？
没有，我吓一跳，我觉得张先生的处境我非常的同情和理解。不过我们在海外的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你疑神疑鬼啊，搞得那么一个紧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行得正。自己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面要避免掉入任何的陷阱。我们做媒体或者是做评论，其实每时每刻都是隐隐犯错误，每个人隐隐犯错误，那我们犯的错误就更多了。
好的，
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怎么去避免被别人控制和利用，不要避免别人误导。但是呢，有时候一些错误的消息不一定是别人误导你，
好的，
或者是别人有意陷害你，所以我觉得是个专业的甄别的能力的问题。
好的，那何先生刚才呢，您对美国之音星期四对您的采访呢，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提出了对美国之音提出了一些指责。我们刚才呢，仔细回顾了一下呢，我们星期四的问题和您的这个回应，我们看到呢，在星期四呢，那在郭文贵这个他爆料当中呢，他多次。提到呢一位老领导，这位老领导呢，我们刚才查询了一下啊，这位老领导在郭文贵爆料当中，他在2小时29分到30分的时候呢，他提到说和平先生和我之间呢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就是昨天夜里凌晨打电话替吴征说情的这位朋友，因为他打的这个电话，所以呢我把80%有关吴征的事情，包括涉及个人隐私的，我都删掉了。那么这位朋友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也是和平先生的朋友，所以呢这个给观看者也给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呢印象的一个就是说，你们的共同朋友就是那位老领导。我这里呢向和平先生道歉啊，如果我们的记者提问不准确，
千万别道歉。
我们希望呢也给和平先生您一个澄清的这样一个机会。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请教和平先生，并希望和平先生来澄清。有很多中共这个影响和操纵海外媒体的传闻和报道，那么我们请教何先生，您呢是一位资深的海外华媒华文这个传媒人士，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坦率的讲啊，何先生，您本人也卷入了一些这样的传闻，那您给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刚才丝毫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我恰恰说明了一点，我觉得媒体做媒体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不要说我们待遇很低啊，就是我们受受苦，更重要的是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掉入一个陷阱，尤其在报道中国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传闻，你要是及时甄别，有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要找不到了，别人说啊这个消息这个是正准确还是这个不 不准确。你们要西方有些媒体啊，我就不指明他们的名字了啊，是最主要的一些媒体，他们动不动是三个消息来源啊，证实我们的消息。其实我一看，有时候笑掉我大牙，为什么呢？因为三个消息来源都是假的啊。所以，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这么一个体系，给这个虚假消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温床。我可以说，海外的媒体的确就是两部分，一部分的媒体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中国官方的报道，几乎可以说99%的媒体其实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延伸。那么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媒体呢，他们是比较独立报道的，但是在独立报道的时候，其实是又在这个报道里面几乎是没有独立报道能力啊。那么呢，这样的话呢，是大量的虚假消息啊流传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有限的呢，有时候会得到一些消息，但是绝大多数的消息也是我们非常艰难去取得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你一方面要有一些经验，我们当然有了一点经验，像我都50多岁了啊，做新闻已经做了30多年，稍微有一点经验，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点经验，我们也常常犯巨大的错误。在报道补写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哎，我们报道了很多真的消息，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消息啊，它来自于同一个来源，它其实也有假的消息啊。那么另计划这个事情，我们也犯了巨大的错误。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来源说，另计划已经被奥巴马总统台北批准回中国去了。哎，我们发现这个消息来源不是乱来的一个消息来源啊，是一个有一定可信度啊，不是一个随便的讲话，我们就登出来了。后来我们通过好几个消息来源不断的求证，我们通过美国的官方啊去查证这个有没有被遣返去这个另王城这么一个人士，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官方啊等某一些管道也去求证，哎，也郭文贵先生他讲了，他也得了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媒体的同行也给了我们消息，我们在后面终于得到了一个印证啊，另外城根本没有回去这个中国。所以我讲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说海外的这个媒体啊就是确实是因为市场回报非常低，因为受众很分散，那么我们大部分的独立媒体呢都面临一个经济上的能力，面临一个这个专业查证的一个能力。其实讲老实话啊，几乎所有的媒体啊，我可以讲几乎所有的媒体可能过分了，或者是绝大多数的媒体其实就是六个字啊，或者说就是两个字，六个字是两个字是什么呢？拷贝。六个字是什么呢？拷贝拷贝拷贝，没有独立的这个采访能力啊，因为这是市场所决定的啊，这个是不是说他们不想去啊独立报道？另外就是中国的这个内幕性实在太复杂，我觉得最需要做的一个东西是一个需要经验的判断。第二个是一定要小心，即算是有些人提供了一些准确的消息，但是他有可能就提供错误的这个消息。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啊不要去抢新闻，尽可能花一些时间去求证。那么我们犯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在过于急速的呢把这个消息发出来。那至于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和质疑，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因为作为一个媒体来讲，我们整天批评别人，其实我们是更值得批评的。所以有上一次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啊，把民进啊赞扬了一通那个葛宝胜先生，我马上就接着说，我是很诚实的，我说我们其实说犯的错误非常之多。但是至于有一些人对你一些政治一些莫名其妙的指责啊，说你是江泽民嫡系啦，说你是这个啊亲亲王就是曾庆红的马仔啦，啊说你是中共第五政敌啦，啊比如说你是这个啊大外星的一部分啦，啊或者说你是这个习近平的铁粉啦，我觉得这些意见啊都是啊读者和观众从不同的层面上面对我们有不满啊，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专业。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几十年来很少有正式的媒体和专业的媒体提出这样的一个指控。只有一家媒体是澳洲的啊，我就不点出他的名字出来了。他曾经呢误认，即使那个记者不是有意的，就像你们上个星期的报道去讲，我谈不上对你们指责，其实他也绝对不是有意的，他只是这个里面产生了一个误会。这个误会就造成了另外一个误会。那么这个澳洲的媒体，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他无意中间用了一个他可能刚刚出来不太了解情况，就用了一个说江泽民嫡系啊这个民进网，当时我就说算了，哎，反正就无所谓。结果有几个教授就给我压力，他说你必须要澄清，别乱七八糟的媒体指责你，你根本无所谓。但是这个媒体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政府的媒体，你必须要求他去。那我们就只好找了律师，把这个媒体吓得要命。这个媒体的这个主任呢，跟我打了几十通电话，我当一个都没有接啊。我也不想
好的，葛 和平先生，
反正这个问题，明天他们就赔你道歉了，就澄清事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紧张。被别人被批评的时候，你要沉着应付。而且民进已经30年了，我们还没有30年。
好的，和平先生，
30年了，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专业的能力。
好的，那么我们呢？昨天您跟我们啊，不是在上个星期四啊，您对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有一些争议。那么我们呢，刚才也重新查询了郭先生的爆料，然后呢，我们又对您呢，给您一个这个能够合理解释这样的一个机会，
谢谢。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把这个误会呢澄清。下面下面的问题我们请教张先生。张先生，您人在北京，可能对于中共，对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这个，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海外媒体的这个操控和利用呢，会有更多的了解。那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张先生？
反正我印象中吧，在大概80-90年代啊，就中国经济还没有起飞的时候，那个时候反正也有一些我的朋友，比如说突然就去美国了，然后突然就创建一个什么媒体了，然后过一段可能又回来了，因为这个市场不行，做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后来这个进入21世纪以后。反正这个中国也有钱了，特别是国库有钱了，所以呢，我觉得好像花钱在这方面就比较大方，比如有的可以参股，我知道，比如像有家美，比如美国的一个华文的媒体，这个中共去参股，还有的呢就是根本就是他们的控股，这种也有，那么这个当然香港也存在这样的一些个。甚至是曾经是比较有名的媒体，然后呢，中共通过这个注资，逐渐的加以控制。当然，也有一些不太这个就范的这种媒体牌，那可能这他就最近好像就有这个情况，就是对出资方来施加一些个压力，让他们不再就是继续这个用资金支持某些个媒体。那就造成这个一种新的格局会产生，这个呢还是现在进行时。那再有的就是一些不听话的媒体啊，那就是采取比如说威胁呢，我们最近看有一个晨报事件，更早一点呢还有一些暴力事件，比如说这个曾经也是阳光卫视的这个接了这个吴征他们这个盘的这么，而且据说他是被迫接盘的这么一位，也是我的朋友，他后来在这个香港创办一个阳光食物这么一个刊物，然后他就被人袭击了。还更著名的一个事件，那就是这个袭击了这个《明报》的总编辑，这个用凶徒用刀砍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对香港的这个媒体人进行这个暴力，那这一类的事情，当然还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像铜锣湾事件、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样的事情，都是发生过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办法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就范不就范。不就范的话，可能一步一步就是对付你们的手段是很多。所以呢，我觉得上次我就是。这个做节目，我就跟这个和平先生说，我说和平先生，你摊上大事儿了。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替和平先生有点担心。就是这个事儿，
谢谢。
这个雷不小。
那我们
我再说一句啊。就是关于这个韦石先生和高瑜先生高瑜女士这个事件，我也看到了有一个网上一个分析报告。那我本人呢，对这个韦石先生主持的媒体，我本来也是经常看的，但是呢，我确实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实内容，比如说他转载我的这个某些个发言或者是这个文章的时候，后面可能会加一段，当然这加的这段不是我的内容，但是呢被加上了，有可能是他从其他媒体转的。比如从练功团体的媒体上转的这种情况有，
好的。
还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过节，就是，他转载了一些针对我个人的不实的， 这么一个指控。后来呢，经过两个当事媒体向他质问，最后他们撤稿了。
好的，
谢谢。
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